飞碟晚餐，我是陈慧文。中华民国113年4月16日星期二，大海浴缸漱口杯哈。每天在我们这个周遭的新闻呢、啊，能够被归为大海的题目啊，非常非常的少啊，少之又少哈。其实应该多谈大海了，但是没有什么大海的新闻，那浴缸的新闻也不多，通常都是漱口杯的这种，这个吵吵闹闹的部分。那从上个礼拜的马习二会到今天呢、啊，有我不晓得大陆那边这个习近平那边的这个变化，我们没有办法掌握。那看到马英九今天的这个最新的新闻出来，阿成，我们给大家看第一标，来，第一标来。好，那个朱立伦那张，那个给我，白色那张给我。那这个是今天放出来的消息啦，哈。好，对，就是呢，马英九从北京回来之后呢，昨天下午啊，跟朱立伦有会面了，哈。这个会面呢，朱立伦今天有讲，好，然后马办的发言人萧旭成啊，也证实的说，哦，这个马英九从北京回来呢，马英九就交代他，好，跟朱立伦的幕僚联络，好，说马英九要向朱立伦报告这次去大陆参访的这个点点滴滴啊，好，要跟朱立伦见个面，好，那经过两边的幕僚联系之后呢，昨天下午啊，这个马英九跟朱立伦有见面，然后朱立伦说这个聊了很久，那 我的研判，这个朱立伦恐怕是听众了，因为这个马英九呢，他的这个惯例是他就一直讲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我是听其他跟马英九有这个第一线接触的这些人啊，好，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马英九跟朱立伦会面啊，说聊很久，恐怕朱立伦大部分都是在听啊，不过没有关系，这个不是重点。那这个马英九从北京回来跟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朱立伦面谈啊，面会谈，那到底讲的什么呢？这个是我比较这个遗憾的地方了，因为除了马英九跟习近平见面的那些流水账的那些东西之外呢，这个来阿志给我第二标，先给我第二标。那这个是萧旭成他之前他所这个讲的，就是说觉得反渗透法很重要，那今天又加的这个国安五法，巴拉巴拉巴拉，然后变成其实昨天的国民党立院党团是说我们没有要修反渗透法啊，结果今天啊，应该是朱立伦有打电话交代了哈，今天国民党的立委就改口了，这个反渗透法哈跟国安五法哈，我们这个国民党立院党团啊要来处理一下，党主席有交代了，要处理的哈。那这我对马英九跟朱立伦的这个比较遗憾的地方是说，其实啊，这个反渗透法跟国安无法跟我们一般平民百姓啊是毫无关联啊，就你一个安分守己的这个，你就是纯粹去大陆旅游啦、美食啦、探亲啦，好，大江南北走一走的人，你怎么会去担心反渗透法呢？你会去担心国安无法吗？我今天去大陆玩，我不接受招待，我也不参加任何的统战活动，我到哪边去玩，我到北上广深去玩，我花自己的钱，好，我跟团啊或者自由行啊，好，巴拉巴拉我去玩，我为什么要去担心反渗透法或是国安无法呢？对不对？因为我去大陆我是去玩啊，我又不是去当间谍，我为什么要去担心什么这些东西？所以马英九跟朱立伦讲说要去修这个反渗透法跟国安五法，我对于这个我实在带阿志，我们给大家看一下那个国安五法的图， 因为很多朋友哦，对这个国安无法是一无所知。为什么？因为其实跟你无关嘛，跟我也无关啊，因为这根本就不重要啊。好，所谓的国安无法是骗你的，其实它是四个法律，一个刑法，一个国家安全法，两岸人民关系条例，跟国家机密保护法，它总共只有四个法，四个法里面的五个条文叫做国安无法。其实呢，你看刑法也好，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也好，国家安全法、国家机密保护法，那个都是旧的法嘛。中华民国刑法这几年呢，这怎么可能会是新？它只是里面加一些条文，或者去修正一些条文什么的。所以所谓的国安无法哈，是搞的哈，讲起来很可怕哦。国安无法，其实这无法里面只有四个法律，四种法律，而且这法律都是旧的，而且我刚跟你强调说，跟我们一般人是无关的、啊，对不对？我们奉公守法，我们循规蹈矩的，我们为什么要担心什么反渗透法呢？我们也要去大陆搞什么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情报啦啊，什么什么间谍啦啊，去策反人家没有？我们就去玩啊，对不对？那我们也不会去接受什么什么国台办啊，什么招待啦、啊，什么不用我们花自己的钱啊，我们为什么要给人家招待？我们不是乞丐，自己没有钱啊。啊，就买机票订饭店，然后就去大陆走走看看，为什么要给人家招待呢？笑死人啊！贪小便宜，我就讲，我觉得去大陆哈接受人家招待的啊，都是丢台湾人的脸啊！你自己没有钱，你跑去那边怎么会给人家招待呢？啊，人家的那些统战单位，那些国台办。还给你落地招待，你只要花个一点点的机票的钱，到那边吃吃喝喝的都算人家的。你觉得大陆的人会看得起你吗？哈，你台湾人是去吃哦，爱人请，爱人给你准备，你笑死人呐、啊！丢台湾人的脸，我就觉得去接受招待的哈，不管是什么活动啦，好，你说什么海峡论坛、国共论坛、什么青年论坛什么的，我们应该是怎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活动我不是说不要交流哈，这活动我们要秉持的原则是什么？叫做 AA 制啊。什么叫做 AA 制？就很简单嘛，这个活动办下来20万，你出10万，我出10万了。好，我不要欺负你，你也不要占我便宜，就是我们就是 AA 制嘛，你一半我一半嘛。好，你不用请我，我也不想请你，就大家各付各的，各自分摊应该的费用。这本来就应该这样子，那你到大陆去玩，你就应该自己出钱啊！你为什么要接受人家招待呢？我看那几个接受招待回来理直气壮的，所以你接受招待哈，我不能说你就变成了匪谍，好，不能这样子随便扣人家帽子。但是我觉得从以前到现在哈，包括我们名嘴啊，还有我们这个圈子的名嘴，很多不要脸的、啊，他们去大陆啊。前前后后都囊地出地，哎，很丢脸呐！好，我不太理解，说你凭什么要人家招待你哦？笑死人呐！好，是不应该接受人家招待，我们也没有资格要求人家招待啦，我们就自己出钱呐、啊！好，你的经济能力，你能好住什么样的这个饭店哦？三星、五星、四星的，好，量力而为嘛，对不对？那我们到大陆去吃美食，好去吃东西，怎么他们？就自己花钱呢、啊，为什么要给人家请呢？啊，那我们回来讲这个，刚提到这个国安无法跟反渗透法哈，我跟你讲，就是说，其实因为跟一般人无关啊，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哈跟朱立伦哈，这根本就是错的了。来，给我第三标，哎，留国安无法这个图哈，就是马英九他画错重点哈，那朱立伦是配合演出，为什么讲配合演出呢？因为本来国民党的。因为现在立法院不是在开会吗？好，会期嘛，好，本来因为我们那个很像是那个，这我有点忘了是哪一天的特别节目。我记得阿志，我们有一次预录不是在讲那个国民党的优先法案，有没有？我忘了是哪一天了。我们有一次预录的时候跟大家讲那个优先，其实国民党这个会期的优先法案没有这个、啊，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就是反渗透法跟国安无法哈，并没有在国民党。立院党团这个会期的优先法案里面、啊、 那马英九他就画错重点，哎，怎么这个我们这个要这，哎，两岸的交流什么的，哎，我跟你讲哦，会扯到反渗透法跟国安无法的人哦，我觉得你是咎由自取的，因为像我们一般老百姓，我们去大陆玩，去什么什么，好，到处进的，我们是不可能触犯国安无法跟反渗透法的。你也去卡掉黑，你自己有问题啦。我讲安尼讲较快啦，其他废话我就不提了。你一般人怎么可能会卡到这个法？对不对？我去北京，好，我去什么什么长城啦、故宫啦，好，那我自己花钱，我为什么会有什么反渗透法的问题？对不对？我去德云社，我去北展买票听相声，我为什么要？这个跟反渗透法有什么关系？笑死人了、啊！这没有，就一点关联都没有。所以我觉得马英九就说，这你你怎么会觉得这很重要呢？那朱立伦糟糕的地方哦，因为萧旭晨不是放话吗？说什么国民党不太支持马习二会，怎么可以让马英九不高兴呢？这得罪不得了！好，马上就是赶快通知国民党的立院党团，欸，我们至少摆出个架势嘛。马前总统说应该把这个反渗透法跟国安无法修正一下，我们就说要修正。因为你这个修正，民进党不一定会过的、啊。虽然你表决可能会赢，他不见得会做啦。好，我这样讲比较快啊。这个细节，国会那些议事公法我们就不谈了。但我要跟大家讲的重点是说，马英九啊，他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个题目在谈哦，我对马英九跟朱立伦其实是失望的啦。好，就是说，前任的总统、前任的党主席跟现任的国民党党主席在谈马习二会，好，就是马英九这次去大陆参访的这些点点滴滴，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用比较宏观的角度去看这个东西啊。今天再度的跟习近平见面，2015见一次，2024见一次，这个九年的时间，两岸人事已非啊，两岸关系是斗退路到这个地步，马跟猪你们应该谈这个啊。在蔡英文的八年领导下，两岸关系大倒退，眼看着赖清德要上台的，两岸更是兵凶战危啊，你们两个怎么去讨论什么什么什么反渗透法，什么讨论国安无法，那一点都不重要啊。我才觉得这个马跟猪有什么好期待的，我都觉得怪怪的。我们先进广告来，比利晚餐，我是陈辉文。那看到这联合报写的这个马英九跟朱立伦会面的稿子啊，就有点奇怪哈。那最后去写什么呢？针对深入两岸问题交换意见，这种文法也实在太深奥了哈。针对深入两岸问题交换意见，这是什么稿子啊？乱七八糟的哈。11日当天从北京回来，他就代表英九主动代表英九，这个就是这个稿子哈，不行就是不行啊，不是写错字就是绕字什么的哈，这种编采的这个水平是不行啊。好，因为现在电子报大家都要抢快哈，这稿子写后端也没人看，就直接出去了。啊，这个是什么叫做针对深入两岸问题交换意见哦？巴拉巴拉巴拉。好，不过没有关系啊，因为我刚刚讲到的重点是说，其实马英九、朱立伦他们这个前后任的国民党党主席，马英九当过八年总统，朱立伦自己选过2016的总统，理论上应该是对马习二会哈、哦，有更深的这个讨论跟。应该是这样才对，怎么会去讲一些什么那种很表面的东西啊？好，那我刚提到2015的这个马习会跟2024的这个马习二会啊，这九年的时间啊，很快哦，就是马英九卸任的前半年，到现在蔡英文总统快卸任了，就这样八年多的时间了，2015到2024，八年多九年的时间，这两岸的变化哈、哦，那。非常遗憾的是在今年一月的四年一次的总统立委选举里面、啊、其实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论辩、啊、好，那有些叉叉呢，他就会觉得说九二共识输啦，九二共识就不要再提啦，九二共识就是票房毒药啦，好，那国民党都不提的，你看这个这 我觉得这个东西齁，我上个礼拜就跟大家说，我不会去跟民进党讨论这东西，因为民进党 终究是要跟民进党辩论跟讨论，不过那是在后面，对不对？那你现在马英九跟朱立伦的问题是国民党的内部啊，国民党自己对九二共识就乱了嘛，所以在你跟民进党输牙进检，你要先把国民党自己内部搞定了。好，关键在这里，我们来看看去年的总统大选啊，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啊讲的是什么混话，我播给大家听，来。
我觉得开会的确要
念九二共识的内涵一下。
我的九二共识的内涵，就是我台湾讲的反对台独，
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坚守民主自由，2300万人决定台湾的命运。
这个是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啊。你看看他讲的跟马英九习近平讲的差别有多大、啊、这种人在选总统啊，所以我说他落选是应该的啦。这侯友宜落选我很开心啊，我嗨得不得了啊。
一个九二共识的内涵是啥？
我的九二共识的内涵，就是我台湾讲的反对台独，
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坚守民主自由，2300万人决定台湾的命运。
我是比较建议侯友宜你去加入民众党好了，你现在跟黄国昌这样眉来眼去的啊，柯文哲这样子羞辱你，你还甘之如饴哦，你比较适合加入民众党啊。其实九二共识讲穿的就很简单，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所谓的一中各表，长久以来国民党好，从当年的李登辉啊，当年的李登辉还没有变的时候，李登辉连战马英九一路下来，九二共识就这么简单啊，讲快一点就是一中各表、啊、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就简称叫一中各表、啊、哪是侯友宜讲的 这一套乱七八糟的、啊、你在讲什么、啊，马英九你跟朱立伦见面应该讨论这个啊，你们推的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你帮侯友宜站台，赵少康你当侯友宜的副总统，朱立伦你帮侯友宜操盘，你们推的总统候选人他讲的什么是这个呢？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中华民国是台湾加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大陆加台湾，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这样子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是这样子写啊，要么是台湾加大陆，就是要么就是大陆加台湾，两边的宪法都是这样子写啊。也就是马习二会，马英九跟习近平讲的，两岸同属一个国家，两岸同属一个民族啊。怎么会是侯友宜讲的？这你在讲什么呢？你在选什么啊？啊，他讲这样子还有人跑去投侯友宜啊，他拿 33% 多啊，为什么侯友宜旁边的人都买个刷够一天啊，我就说你看蔡英文，我就讲蔡英文第一次选总统也没选上啊，他第一次选总统输80万啊，输马英九80万嘛，680比600嘛，蔡英文第一次选总统输80万票，侯友宜第一次选总统输90万票啊，他你以为他输赖清德很多票，他只输赖清德90万票啊。那赖清德那个蔡英文第一次选总统没选上嘛，对不对？ 2012 没选上嘛，可是2016 2020都顺利当选啦、啊。对吧，没错嘛齁。那侯友宜我输90万我下次再来，搞不好我下次就赢啦、啊。搞不好就赢啦、啊。蔡英文不是这样子吗？那国民党到底输在哪里呢？你们怎么去讨论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渗透法，什么什么什么国安无法，这跟这有什么关系呢？啊，但你今天把九二共识的东西讲清楚的，你把马英九那八年跟蔡英文的八年把它论述清楚，比较清楚的，你不一定会赢。很多1450搞不清楚，你坚持九二共识你就会赢吗？谁跟你说一定会赢？选举没有一定会赢的啦，对不对？你把马英九那八年跟蔡英文的八年拿出来做比较嘛，让所有的老百姓想想说，经过蔡英文的八年 更早之前的马英九的八年，哪一个八年你比较喜欢吗？哪一个八年的两岸关系比较好吗？当然会有1450讲说蔡总统的两岸关系比较好啊，好，断了十个邦交国也在所不惜，没关系啊，那邦交国不重要啊，好，也有这种，那这种人叫做有国际观，我也是笑一笑，没关系。这应该1450的输赢啊，你听好不？就1450要讲什么就讲什么，反正蔡英文放的屁都是香的啊。这民进党胡搞瞎搞，他也觉得很棒。他就是民进党再怎么烂，他都要投民进党的。这种的我们一定是尊重啊。但是你今天你国民党朱立伦也好，侯友宜也好，你要把你的论述讲清楚。你跟赖清德，你跟蔡英文，跟民进党有什么不一样呢？有什么不一样？怎么会选个总统选到这个地步呢？我跟各位讲，我为什么对侯友宜这么反感，就是说他讲这些东西啊，侯友宜跟他的幕僚啊还非常的得意啊，他们觉得他这样选是对的啊，不然会输更多啊，他觉得他这样讲这些是很好的，这个是创举呢，不会输个痛口呢，却讲这东西是好的。
一九二共识的内涵是啥？
我的九二共识的内涵，就是我他要跟我反对台独，
反对台独，
反对一国两制，坚守民主自由，2300万人决定台湾的命运。
新北的朋友加油，好不好？好吧，你们激动的朋友要罢免谢国梁，我没有意见啊，好吧？请新北的朋友加油，罢免侯友宜可以吗？这洗地酸酸命命给他，这选什么意思啊？啊，他讲这东西，马英九、赵少康，你们同意吗？韩国瑜，你同意吗？这个叫做九二共识啊！什么时候改的都没有人通知我啊！这是九二共识吗？这个是在抄民进党的台湾前途决议文啊，抄的还四不像啊！你现在拿的30几%，还很多叉叉，我那叉叉我都不要点名了。好，这些叉叉我决定骂他们4年。那叉，这赵少康这副总统，我就看赵少康的面子去投侯友宜啊。霍兄，我不投侯友宜，难道我要投柯文哲吗？我要投赖清德吗？我要眼看着看柯文哲或赖清德当选吗？我都含泪投侯友宜啊。大阪罗先生从大阪坐飞机回来投侯友宜啊。我嘛是甲你感谢啊，甲你瑞士配啊，哦，阿哥回电机个病等来，我嘛是个头好伊啊，好伊一轻轻嘛30几%呢，400几万票啊，啊是瓦拜，欧多拜拜，嘛我瓦拜啊那算怎么样啊？不然怎么选？他们，我跟你讲啦，九二共识被赖清德跟柯文哲鄙视哈，我没什么意见呐、啊，我去花时间去骂柯文哲干嘛呢？对不对？赖清德他本来就不承认九二共识，我干嘛没想到不承认就不承认呢、啊？连侯友宜都不承认呢、啊，问题是你家。所以，我跟你讲，为什么今天国民党他的盲点在那？国民党有人以为国民党赢了、啊，这个是最可怕的地方。有人觉得，现在立法院哦，国民党举手都会赢，表决都会赢，那都是骗人的啦。那是假象啊，国民党是应该，所以这一次柯文哲拿26%齁，我讲实在话，如果柯文哲能够选得再好一点齁，让侯友宜变第三名齁，国民党搞不好有救啊。我讲实在话，因为你现在让侯友宜第二名，国民党觉得啊我够赢啊，因为赖清德赢侯友宜900,000嘛，啊侯友宜赢柯文哲刚好也大概900,000啊。你知道吗？所以他们觉得说，我如果柯文哲再选好一点，把侯友宜变成真的变侯老三哦，也许国民党还会痛定思痛 啊。但是你现在这个状况，国民党觉得哇，国会最大党啊，啊，立法院长跟韩国瑜啊，好、哦，我对不？你想问国民党瓦败，嘛也还好啊，你选的有多惨？你这国会还最大党啊，多的十几席的立委跟上次比啊。他也不觉得他输啊，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吗？就是被你们这些叉叉跑去投侯友宜害的、啊。我讲实在话就是这样子啊，哈， 就干嘛讲啊？我嘛是嘛是赢啊，行不行？那阿志，你先给我第六标，然后给我那个圆饼图来，来。我跟大家讲那个假象在哪里哈？刚提到那个赖清德48%，侯友宜33%多，柯文哲26%多哈。你看这个总统大选的得票率啊，好，柯文哲拿了26%嘛，300多万票，民众党的政党票拿了22%。所以其实民众党的政党票，所以本来柯文哲他就是一人，他个人的魅力是赢过民众党的、啊。就后来那个大选完之后，那个立法院不是开会吗？柯文哲不是都骑一个 U-Bike 跑去立法院的民众党来开会，就有一些无知的人讲说啊，柯文哲来寄生国会啊，柯文哲来蹭民众党，你们讲这话就是没常识啊？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柯文哲就没有民众党啊。你们根本就弄错了、啊、你今天没有柯文哲去弄这些部分区，你叫黄珊珊黄国昌去选区域立委，他们都不见得选得赢啊。就是73个区域立委选区让黄珊珊黄国昌你们随便选，你们想选哪里就选哪里、哦、他们自己选选区都不见得会赢啊。很难，区域立委很难选 啊， 啊他们现在能当立委的是扣民众党的这类扛棒。那你看嘛，柯文哲拿 26% 嘛，啊，同一天投票，民众党的政党票是22%，所以如果民众党有26%的政党票，哈，民众党可以分到10席的部分区立委，可是他只有拿到22%，所以他分到8席呀、啊，好，这样大家理解了哈。好，那民众党分到8席的部分区立委呢，在整个113席的立法院里面呢，他只有占7%的席次啊，你觉得合理吗？这样各位听众朋友，你能理解我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吗？就是显然柯文哲跟民众党在立法院的这个席次是被低估的嘛。我有 26% 的总统票，为什么我的立委席次只有 7%？ 我有 22% 的政党票，我的立委只有 7%， 这合理吗？这当然不合理啊。那是作弊吗？不是。就很简单，就是民众党的区域立委全军覆没嘛，好像蔡壁如啦、陈婉慧啦，好，他们都很认真在选，可是就是选不赢啊。蔡壁如是差蔡其昌差一点点而已啊。好啊，民众党提名的他全国提名的区域立委也没几个，因为就是没有人嘛。好，兵不强马不壮啊，他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每个区域都提，所以很多地方的国民党的立委就跑去蹭柯文哲啊，像台中那几个叉叉啊，好，结果台中那几个叉叉还当选好几个，我看得快昏倒啊。不过没有关系啦，不是说柯文哲看不起你们哦，我跟各位讲句实在话哦，这一次国民党有很多立委是不应该当选的，为什么？就是我刚分析的，因为我不是在沙卡都的情况下当选的，我是在跟民进党一对一的情况之下。柯文哲没有提人啊，那柯P的那些支持者他要投谁？这样各位听众朋友你懂我意思吗？如果你的区域立委是蓝绿对决，然后白的这个选民他要投谁？他总统投柯文哲，政党票投民众党，区域立委我要投谁？我们民众党没有人啊，我要投废票，或是区域立委我不领票，或者我含泪投民进党，或者我含泪投国民党。你看最后选举的结果显然是含泪投国民党的比较多啊，所以国民党的总统拿 33%， 国民党的政党票拿 34%， 可是国民党的立委拿了一大堆，国民党现在是立法院最大党，那是不合理的、啊、我要告诉你的是说，国民党的席次是虚的，国民党的现在在立法院的席次是被高估的，然后民众党柯文哲的他是被低估的，所以国民党的支持者，你不要想到，哎，我们现在在立法院哦，但话最简单哦，啊，我们立法院长是我们韩国瑜，怎样怎样什么，那些都是假的啊。你欢喜哦，你开心，你得瑟哦，也只有剩这一次而已啊。为什么？因为2026、2028柯文哲他一定会派更多的人下去选啊。柯文哲的小草会长大啊，你国民党的支持者会老去啊。这一消一涨，你的票只会变少，你的得票率只会下降啊，你的席次也会下降啊。 国民党没什么好光景的啦。如果再靠朱立伦、侯友宜这些人，靠马英九这样子懒懒散散这样子，所以我坦白讲，我看到朱立伦跟马英九在谈这些东西，我就知道国民党没救了啦。那也可以偷轮胎打击，根本都不是这样啊，根本就是画错重点，是国民党里面应该就统独、就两岸的政策，针对九二共识的部分，国民党里面需要大辩论啊。马英九应该办个擂台，叫侯友宜那些叉叉通通上来辩论啊，而不是在那边粉饰太平啊，而不是去修什么反渗透法、国安污法。我跟各位讲实在话，那一点都不重要，好不好？来，我们先进广告来。飞碟晚餐，我是陈辉文。那这个新的立法院啊，到现在不到两个月啊，好，因为这个报道是2月1号啦，但是开议是2月20啊，今天4月16嘛，其实严格算起来不到两个月，好，没有关系啦齁。那这一两个月、两三个月下来，因为你从2月1号算就算两个多月了齁。那其实新闻很多，拉拉杂杂很多。我给大家看一个今天在内政部的这个说明会、审查会、都市计划的审查会齁。那一般来讲，这种在内政部办的会齁，怎么会有立委去参加会？我们来看看民进党的这个，来，阿志，我们准备好了吗？齁，我们来看看这个王世坚委员的这个发言来。
台北科技大学在找他所缺少到的校地，他四千位学生，拜托讲讲好不？
你好，没空啊？
你们拜托
我，
我没空
哎，
没空。
哎，局长不要这样，局长，局长，
局长，快把宰割了，宰宰，
局长。
你看看到王世坚齁，这派的话呢更小啊。齁，哦，这个学校最重要，齁，哦，你懂个差齁，哦，他那个话我们广播又不能讲齁，哦，你懂个差齁，哦，啊卡利丢没个那样齁。那这个到底在吵什么，你这都写到哪里啊，我就讲嘛，因为这不是在立法院，这在内政部啊。你不要以为这是立法院，这是内政部，哦，他们开了一个都市计划的这个审查会齁。哦，这些啊，这七炸被炸娘啊！立法委员的，这都可以用拜托丢啊。好，譬如说王宏威，王宏威就是站在另外一边的，就王世坚跟王宏威一男一女，他们两个再来，阿志给我那两张报纸来，他们两个就是简单讲就是正反两方啦，啊。好，一个站在古迹的立场，一个站在这个学校的立场哦，大家这个各说各话啦。好，啊，看坚哥那个还。那里长没干呢，我讲多少就怕哎，你懂个差，好，哦，就这个立委官大学问大，你是里长，里长了不起啊，哇，立委呢，全国有多少里长啊？光台北就400多个里长啦，那全国只有113个立委啊，立委比较值钱啊，立委他怕呀，啊，嗯，但是呢，我看这个建国啤酒厂这个东西，我是比较。匪夷所思，因为你看这个行政院的副院长齁，行政院的政务委员，那副院长就是郑文灿嘛齁，然后那个政务委员是那个张景生齁，好，包括你刚刚看到坚哥齁，在这个为他的这个主张齁，在这个破口大骂，桌子都瞪兜啊那样那嘿嘿给啊那齁，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啊？各位听那边，我们不要看热闹，我们要看门道啊。为了什么？建国啤酒厂在台北市的蛋黄区啊，那不得了啊！那一块地一个什么容积率什么，那不得了，嘿，那个不是一亿两亿可以处理的，嘿，弄九八呀，那是黄金地段，台北市蛋黄区的蛋黄区，那个寸土寸金，那不得了啊！所以。你这个建国啤酒厂这个土地，你要怎么？到底是要弄去给学校，还是你要当古迹什么？那个，跟你输赢，跟你拼啊，无被拼噶呢？还剩，所以我想说，王世坚那派噶呢？什么？哎，去往拜托丢啊！ 这样大家理解，就是你看之前台北市议会那个台志光啊，为什么国民党、民进党都有市议员哦？就是拼了命帮厂商讲话、啊。你是领人民纳税钱的市议员，你怎么跑去帮厂商讲话？那不是很奇怪吗？好像恨不得这个约赶快签一签，然后钱赶快给一给啊！你看民进党那台北市议员那个许淑华啊，不是南投那个，是这个新潮流的那个许淑华。我都怎么看那个影片，我就觉得你到底是谁的市议员啊？你是民进党的市议员吗？我怎么看都觉得你比较像是厂商的市议员啊。好，我回去把袋子剪一剪，我再拿给大家看。我想说，我怎么看都看不懂。你是被 AI 变成吗？什么乱七八糟的？来来来来，阿志给我那个第二标来。我们昨天要播给大家听的那个徐小欣在这个傅昆萁哈，跟这个傅昆萁那个哭的那个画面，我们昨天时间关系没有播哈。啊、好了吗？那个影片跟帮我准备一下，影片对。好，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影片，因为昨天时间关系没有播。那个来，这个是在花莲来，我们看这小欣当时讲什么来。
但是我真的赶，我们真的要赶火车，
这会有点小心
赶不上车。
涉入的话，我愿意离婚，但是请大家不要再去把无关的公司一起扯进来了。那家公司他并没有涉入，跟我合作公司并没有涉入诈骗，真的没有。那我们的家人被这个杜姓男子威胁、恐吓，甚至对我自己的亲人去家暴，保护令都申请下来了，是在3月25号的时候。诈骗集团真的造成很多人的家庭破碎，很多人的痛苦，像我现在的痛苦就是这些诈骗集团所带来的，所以我怎么可能去放过这些诈骗集团呢？
好，这个是这个徐小欣。那当然这几天小欣的新闻非常多哈。那阿志再回到那个他跟黄姐那一张哈，那这两天变成他跟黄姐这个捉对厮杀哈，那这个什么什么限你什么什么道歉，然后叫谁去告什么的，就变成有点像是口水战了啦。好，就变成他跟黄姐的电狗机哈，那这个整个焦点就被模糊掉了哈。那各位听众朋友是这样，因为你可以刚听到这个徐小欣他讲的很清楚，说我有涉案我就辞立委啊。这样还不简单明了吗？如果我有卡到诈骗集团这种东西，我就辞立委啊，对不对？那现在的司法检调是谁在控制的？是民进党在控制的啊。现在台北地检署的检察长就是下个月的法务部长啊。下午我跟高嘉瑜同台，高嘉瑜说：“哎呀，那新的法务部长。”风评很好，我听都没听过这个人，他叫风评很好。高嘉瑜自己都笑，他那边鬼扯。我以前跑，可能我以前跑得不好，可能比较资深的记者，我听都没听过这个人呢、啊。这个叫什么？你知道吗？这个叫后来居上啊。这个下个月要当法务部长的这个人，他在司法官训练所的同学。最有名的叫做侯宽仁啊，就是当年办那个周人生，办那个太极门，好、哦，办了一大堆的弊案，那个侯宽仁，他才是他们26起里面表现最好的检察官呢、啊。啊，现在要去当法务部长，那个我听都没听过，你是谁啊？什么乱七八糟？那我刚讲哦，说你司法检调是控制在民进党手上。你千万不要对徐小欣客气，你就往死里打，你把他 跟这个诈骗集团的关系，你通通把它查出来，马上就让国民党少一席立委啊，而且是战力最强立委，马上把他干掉当肥料，千万别客气，你就办他。你是你丢丢下，你有什么好犹豫的呢？对不对？你管他三七二十一，你就办啊！你干嘛手软呢？如果跟他有关，你就办他。这有什么好客气的？千万不要客气啊！那如果跟他无关呢？如果是他的大姑，也就是徐小欣的老公的姐姐，他个人的行为，我跟各位讲哈，那个三个被收押的这个洗钱的这个被告哈，其中一个就是徐小欣的大姑啊，他已经被收押进监啦，对不对？那顺藤摸瓜继续办呐、啊，这什么，对不对？这那三就没有问题啊，没有人要替诈骗集团辩护、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啊，好不好？来，给我下一标来啊，就是你看说。为什么徐小欣这几天是这样子排山倒海的压力去攻击他？就是因为他在绿的仇恨值是爆表的啊。也就是说，像四叉猫、像黄杰、像温朗东那些人，他们本来就看徐小欣不顺眼了。这样大家理解我意思吗？我本来都看你就严哎，哦，你翻车了哈！上个礼拜统神你没翻车，就大家就觉得很可惜、很扼腕了、啊。上个礼拜他们就等着看徐小欣翻车了，没翻车。后来他不是踢爆一个那个什么什么新竹的那个什么什么唱歌搂人家肩膀那个又没翻车，连续两次徐小欣都逃过一劫，没翻车，赢点就赢了呀。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徐小欣这个大姑的事情曝光，嚯啊，这一次终于抓到了齁。我跟你讲齁，很简单，就是他们所有对巧欣的新仇旧恨，哇，跟你输赢，跟你拼啊。这个被跟你输赢啊！你听我，这他们就倾巢而出的啊！因为最近这几年，把民进党搞得乌烟瘴气的人是谁？站在第一线跟民进党跟1450对干的人是谁？不是朱立伦，也不是侯友宜，也不是韩国瑜啦。站在第一线跟民进党对下，跟那些1450对干的人，就是徐小欣啦，不是吗？所以他就是民进党的头号公敌啊，哎，无你死哪会使？甲你屌上都后娘，欲除之而后快啊！他仇恨值是破表的。来，阿志给我小张的那一张，来，好，给我第四标。来，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什么，立委三个月，因为对不起，这个字比较小，我的老花眼哦。立委近三个月的口碑排行，第一名是韩国瑜，好，第二名是黄国昌。好，第三名就是徐小欣，第四名是傅昆萁，第五名是柯建铭、啊、柯建铭还能到第五名，柯建铭的网络声量是30万多，傅昆萁是34万多，徐小欣53万多，黄国昌63万多，韩国瑜是115万多，哇，这是韩院长第一名，真的是这样子吗？来，那个阿志给我大张的来，你给我全荧幕好了啦，我看让大家看得过瘾。我是老花眼哦，请大家原谅我哈。来，我们看韩国瑜哈，韩国瑜的网络声量第一名嘛，对不对哈？对韩国瑜的声量正面的是16%，负面是37%呀。所以你看起来觉得韩国瑜第一名对，可是他的负面比正面高呢，正面16%，负面37%。我们看第二名的黄国昌哈，黄国昌的正面是13%，负面是40%。欸，黄国昌你的负面像高了一点啊。正面才 13%, 负面是 40%, 我们看徐小欣。徐小欣的正面是 16%, 负面是 38%, 这仇恨值中就管了。他们的负面都比正面高。我们看傅昆萁齁，正面 15%, 负面 36%, 柯建铭更惨，柯建铭的正面 12%, 负面是 43%, 如寒。所以你觉得这个声量很高吗？声量看起来很高，但即便是声量排行榜第一名的韩国瑜，他的正面也才 16%, 中立的 47%, 负面的 37%, 他的负面比正面还高。但其实前五名都一样啊，他们都是负面比正面高啊。那你觉得这个声量这样，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第五名，这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义？就是讨厌你的声量，骂你的声量比较高。哎，我第一名啊， 我说第一名你怎样呢？可是你就包括黄国昌的第二名，徐小新的第三名，黑太太给我们回正常话，谢谢。这个第四名是傅昆萁嘛，第五名是柯建铭，都一样啊，是不是啊？负面比正面还高啊？那你说这种立委这个声量排行，这才两个多月哈，不到三个月，这种排行的意义在哪里？所以是一定乱的啦。好，这看起来闹哄哄的，很像办了很多事情哦，其实哦，简单讲就是乱七八糟。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拜拜。就爱点你 UFO